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欢迎收听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上次我们就有一个开始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基督教音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或者说我们个人怎么去理解教会音乐。尤其是当我们跟非信徒去交流去谈论相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来去表达呢？哎，我们就说，哎，某某某啊，他唱了什么歌啊，这首歌就是一个福音音乐。
嗯，
当然呢，如果我们从宗教属性角度来看，
嗯，
其实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能分辨得出来。举个例子很简单，大多数诗歌都有耶稣，
嗯，
对吧？就是有这样的名词啊，救赎啊，恩典呐， 啊这些相关的名词的时候，它自然就带有一种标签。
嗯嗯。
但是基于我们上次的一个探讨呢，就是我们还是要看到敬拜也好，或者说这个音乐本身也好，真正的核心还是在于人。
嗯
啊，不是在于这个啊所谓的这些诗歌它的具体的这个表达。因为如果我们回到旧约圣经的话啊，就是其实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过去大卫，就是虽然他没有建造圣殿，
嗯，
但是呢他却奠定了基督教崇拜的基础。
嗯，
根基。
对，从他开始呢就有一些相关的敬拜的安排。有两处的经文其实都讲到了，第一处经文是在历代志上的23:2-6，那里就说什么呢？大卫召集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祭司利未人，利未人从30岁以外的都被数点，他们男丁的数目共有38000，其中有24000人管理耶和华殿的事，有6000人做官长和士师，有4000人做守门的，又有4000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颂赞耶和华。大卫将利未人歌顺、歌侠、米利拉的子孙分了班次。然后第二处经文就是到历代志上的25章那里呢，大卫就具体说，哎，分了班次究竟干什么呢？从一开始，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萨、西曼并耶杜顿的子孙弹琴、鼓瑟、敲拔、唱歌，他们供职的人数记在下面。然后接着就是说什么呢？到第6节说，都归他们父亲指教，在耶和华的殿唱歌、敲拔、弹琴、鼓瑟、办神殿的事物。亚萨、耶杜顿、西曼都是王所命定的，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学习颂赞耶和华，善于歌唱的共有288人。这些人无论大小，为师的、为徒的，都一同致谦，分了班次。哎，这就是最早的诗班了。
嗯，
那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为什么早期教会啊都是以诗班的形式来敬拜？是有原因的。
嗯，
就是证明大家真的很用心的在读经，就是看到大卫就是这么安排这个圣殿里的诗班或者是这种服饰。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看的是什么呢？尤其是对比到我们现在啊，我们大家的这种教会生活，因为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好像大卫这里，尤其是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大卫设立的这个服饰是24小时轮班的。
嗯
嗯
啊，应该哈，啊，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具体了解过。现在世界上还有哪间教会是在24小时不间断的在崇拜的？好像应该没有的。
有，
是特定的时间吗？还是
没有？它是固定的，因为它也是有点算是一个学校，就是培训敬拜的
音乐类的学校。
然后呢，也确实有一个就是固定在那里，分成12组人。真的有
这个我听过，听过，听过。
对对，他们就有这样的人力。
嗯嗯，
其实
是是
重点呢，这件事情是有人力。
是是是，
对
是，
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大部分的教会来讲，
嗯嗯，
他这个人力是有点不足以。为什么呢？
是
因为我们需要有家庭，
对，
我们有很多其他事要去参与。那你会发现说，一般来讲，有了家庭的人，
嗯，
就是特别是孩子还是处于那种需要你去打理的，
嗯，
其实是很难做到这件所谓的我们说轮制。当然可能轮就是轮个早上，但是呢基于大家生计的问题，其实它也是个问题
啊。是是是是，
所以整体上教会要做这件事情真的不容易。
对，其实真的不容易。为什么呢？你就单看呢，就是大卫招聚，虽然这里说的是288人，
嗯，
但是呢他是整个 立位支派里边找出来的288人，
嗯嗯，
他也不是全国范围之内哈，
对对对对，
不是12个支派里边，因为只有立位支派是侍奉耶和华的，所以在这里就是又分别了288个人，
对对对，
那这确实是不容易的，
对对对
啊，而且你看他后边也讲了说善于唱歌，
对对对，他还有专业之分，
对对对，还要有教的。
嗯，
然后才有学的等等之类的。
对，
所以有时候我看到圣经，尤其诗篇里面讲到，哎呀，这个是大卫的金诗，这个是这个可拉后裔的诗，然后交给谁，然后调用什么什么的时候，我就在想啊，那个时候这个所谓的诗班，所谓的敬拜，哎，也是很讲究的，并不是说，哎呀，我今天写了一首诗歌，来大家唱吧，不是那种的。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卫他有一颗敬拜的心智。
嗯，
当然我们不能这样讲啊，就是说，因为你是王，你想干嘛干嘛。因为要知道，就是作为一个国家的王，他有许多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
嗯，
但很显然，大卫在敬拜神这件事上所投入的、所花费的这个时间精力是非常多的，那以至于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那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启示呢？或者有什么提醒呢？并不是说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做了王才能够这样的敬拜神，而是在我们可调配的资源里边，我们可以如何的去摆上向神去献上敬拜。因为很多的时候就像文乐刚刚分享的，现代人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家庭啊，很多各样的问题需要去处理，甚至我们也看到教会里边很多弟兄姐妹啊都是身兼数职的，
嗯，
哎，不是光参与个敬拜服事，不是光参与个诗班啊，有小组啊，有信息分享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事工。那在这种多重的这种事工的压力底下，我们又怎么样去认识和理解我们今天如何去过一个敬拜的生活？这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当然很显然，大卫这里包括我们就今天讲说所拣选出来的这些288个这些人里面，他们首先第一个是愿意来敬拜神的。当然我们就说愿意或不愿意，有时候他也是一个可能会波动的，也许一开始愿意，哎，慢慢后来不愿意，有可能一开始不愿意后来也慢慢愿意了。不管怎么样，那其实对照到我们个人的处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这就是一个持续摆上的过程。
嗯，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如何的去建立早期的诗班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所谓的敬拜的施工，其中所强调这个基督教音乐的那个部分，这个所谓的分别为圣的本意呢，就是如何的去筛选，甚至我们可以讲叫做精挑细选出来的人。
嗯，
当然你看，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又会回到我们各自教会现实的处境里。
嗯，
我们教会经不起这么挑啊。
对，
啊，又要懂乐理，
嗯哼，
啊，然后又能唱，甚至我们就讲又能弹，生命还得好。
嗯，
我们看到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的教会面对的困境就是，哎，我选不出人。
嗯，
所以我就进一步的在想的时候，很明显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只看大卫在这个时候能够选出这么多人来在神的殿里服侍，我们要看到的是在以色列人还没有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民族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他们进入了旷野4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又是什么样子的。包括他们进入迦南地，又经过那些的征战，包括神又兴起士师如何带领这个民族又是如何的。所以我们不能只是看到那个特殊的时间点，好像哇，这个时候大卫就可以从立位支派里选出这么多人来敬拜神，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到旷野里的时候，整个以色列民族好像除了摩西等少数人，大多数人都不会敬畏神，都不懂得什么是敬拜神。所以其实在漫长的这个岁月里，时间里，神就不断的在预备，在装备，在塑造人的生命。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们也不是想当然的就觉得啊，神呢，我今天建立一个教会，或者我参与一个教会的事工，就理所当然的就有这么多人呢，鼓瑟的，弹琴的，敲拔的，唱歌的，就应该有这些人。
嗯，
不是的，就是我们其实除了个人生命要经历那个所谓的出埃及，进旷野，进迦南，团队也是一样的，
嗯，
啊，教会也是一样的，
嗯，
我们不是简单的觉得说，仿佛我做这件事儿是对的，就一切就顺理成章的就做到了，
嗯，
所以其实借此也是希望 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是觉得啊，眼前我们看不到希望，眼前我们觉得哎呀，实在是没有令人所满意的了，我们就觉得灰心，我们就觉得哎呀，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敬拜神，怎么没有办法呢？只是说我们能不能接受这个被神调整、塑造和建立的过程？
是。
好，接下来先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全然向你》。
当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神灵的恩膏满溢，我的灵不再封闭。赞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我要开口向你赞美呈现，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当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生命的恩膏满溢，我的灵不再封闭。赞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我要开口向你赞美呈现，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呈现不已。心甘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我要开口向你赞美呈现，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我要欣然向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
所以其实当我们看到历代志那里大卫建立的初代的诗班的时候，我都在想，如果对于他们来说有现在这些诗歌，他们会不会唱呢？
嗯，
对吧？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当我们尤其是上一次文乐也分享了自己从小的时候接触教会的音乐，
嗯，
那个时候就是以古典传统圣诗为主的时候呢，
对对对，
哎，我们就觉得哇，就要唱这些诗歌，因为这些诗歌里面呢 包含了真理，这些诗歌里面有属灵的氛围，对呀，和声等等这些带来一种就是神圣的感觉。但今天我们回到本身人被拣选来服侍神这件事儿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赞美神的话是诉说不尽的。
嗯，
这里的诉说不尽并不是某个单独的语句或者是诗歌重复很多次，
嗯，
而是我们也总是想要用更多的方式，更多的言语来诉说神的恩典，来歌颂神的伟大。
嗯，
所以对我们而言，真正的挑战不在于我们以为的我们应该用哪些诗歌才算是正统的基督教音乐，以这些诗歌来敬拜神才是讨神的喜悦的。
嗯，
还是要回到我们本身要去认识的那个点，就是我们作为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向神发出的声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
嗯，
啊，会不会常常的是带着一种我们的亏欠，带着我们内在的这种的呼求来到神的面前，还是说我们自以为我唱了一首好的诗歌，唱了一首对的诗歌，哎，好像通关密码一样，我说对了密码，这个恩典福分就来了，啊，神就悦纳了。
嗯，
神究竟悦纳的是什么？有的时候甚至你看，我们之前也讲过撒玛利亚的妇人，
嗯，
他有没有神学认知？
嗯，他没有。对，
我们想一想，其实理论上来讲，我觉得啊，他是有一些基础的神学认知的。
嗯，
比如说他会跟耶稣说，我们的祖先说在这个山上拜，对不对？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说他也许真的讲不出什么系统的或者说完备的。尤其是我们又知道撒玛利亚人这个民族，他的诞生就是因为当时以色列亡国了之后，就是有一群人被安置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就是亚述王把他们安置在这里，结果呢他们又被搅扰，
对，
后来就请教一个以色列人说，哎，这个怎么办啊？你们要敬拜神，要向神献祭。所以其实他们的民族里边也是有对神敬拜的这个认知的，
嗯，
只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去认识神。
嗯，
当然你要说他的认知跟犹太人的认知有什么区别呢？
嗯，
因为他们的祖先是说在这个山上拜，很显然犹太人说我们在那个山上拜。
嗯，
但是耶稣说哪个山都不对，
哪个山都
两个答案都错。
对，两个答案都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两个错误答案本质上没有高低之分。
是是，
确实。
所以当我去思想的时候，你看耶稣带给我们的是什么？翻转。这个翻转是什么呢？这个翻转是你不要被那些框住了。
嗯，
律法本身也不是为了要框住你，
嗯，
是为了训练你，让你更加的认识神，
嗯，
让你更加去追求神，而不是为了让你啊，就是照这个一丝不苟的去执行，反而这种一丝不苟的你以为的敬虔呢，反而成为了你的捆绑。
嗯，
对，所以当那个尼哥底母深夜去访问耶稣的时候，他其实开口讲的是，夫子，我知道你是从神来的，
嗯，
夫子，你很有能力。结果耶稣突然就把话转到了啊，人若不重生就不得见神的面，
嗯，
就是意思是你不要眼睛就看到我做了什么。
嗯，对，
就是今天天国的福音也不是靠说我有没有这种神迹奇事，
嗯，
有没有这种神的大能彰显出来，嗯，其实还是要回到个人生命的翻转里边。
嗯
嗯，
对，
是因为我觉得从根本点上，就是无论我们的作品，无论我们的诗歌，无论我们是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后现代的等等，更重要还是在人心。
嗯，
就是说纵使那首歌多好听多美或者多现代也好，
嗯嗯，
但是我们在上面唱的人，如果我们不回归到内心深处里面对这位神的敬畏啦，
嗯，
对神真正的跟他建立关系的话，那这些歌其实也是我们也是说形式化而已啊。当然你如果找一个在国外撒手就可以有一帮人站起来就可以变成一个合唱团，
对，
都很好听，
是，
就是他不是教会的但他们都能唱，
嗯，
他们都可能很熟悉那些歌，而且他们读教会学校，
嗯，
所以他这些歌在他的学生时代他已经唱过了，
嗯，
但是他那首不是当成信仰来做的时候，那他也是歌。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回归到点上，就是说我们这些的主内的音乐其实更重点就在于人心里面一种的怎么去流露，
嗯，
表达，
是
向神去献上。
没错，
对，如果没有的话呢，像大卫分了这么多的诗班人员啊等等等等啊，那教下来之后可能我们都能够有技巧， 我们都能够有唱得好，我们都能够弹得好等等，但是如果缺少了最重要的灵魂点，就是人的灵在当中有没有真的跟神的灵去相交，
对，
哎，那如果没有，那纯粹于好听，就跟今天社会上的这些演唱会或者一些的叫综艺节目，它其实区别也不是很大，
是的，
对吧？因为综艺节目你看哇那个唱得很好，甚至我们也看到某一些综艺节目，你会看到拍到那些镜头人还会哭，
嗯，是是感动，嗯，
那我们基督徒也很多时候有感动会哭啊，
对对对对，
那如果从外观上看他也会哭，
是一回事吗？
哎，对，是一回事吗？所以这当中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从内在去看的时候它是有区别的，嗯，
对
对
对，
因为我们的哭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个罪人，
嗯，
可能我知道我今天真的是软弱了，
嗯，
然后另外我知道说我今天是白白得到这个救恩
蒙恩
蒙恩了，我哭了，嗯，而并不是因为那首歌说啊他跟他相爱相杀什么之类的，嗯，等等，对吧，不一样，
不是情感共鸣，
哎，他不是情感共鸣，他是在我们灵魂深处的那个触摸，嗯
嗯，是，
当然我们也有些时候会共情，我们信了耶稣，
嗯，
主耶稣给我们有怜悯的爱，
对 对， 对， 对，
那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怜悯去体恤人，
是，
那一种的流泪不一样，
嗯，
因为我觉得那种流泪是因为有这个怜悯，
对，
神圣的爱先在你生命当中发动后，你去怜悯的时候，哎，那一份他就不会掺和着太多可能一种比较杂一点的爱吧，
对，
这样说，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呢，在诗歌里面我们可以去不同的歌都去唱，
是，对，
但是就由心而发，那就太美了。
其实做一点点很小的总结，就是如果我们都追求所谓的美，所谓的好，
嗯，
那么唱歌走调的人怎么办？
对，嗯，
那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来敬拜神？
对，
是不是你就闭嘴，闭嘴，你不要唱了？
对，
对啊，就是说到底，我们都是希望弟兄姐妹是心灵诚实的来敬拜神，不是一种说哎，好像我们营造了一种好的氛围，但这些氛围或者是这种状态本身不是朝向神的，
嗯，那所以我们需要多一点去装备，就是心灵的诚实是根基，
嗯，
然后我们在可以的情况下我们要多点去，
那你追求你就自然而然要，
对，
对吧，要提升自己嘛，
对，毕竟我们都说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
对，是的，
这个就会驱使于我们更愿意主动的去学习装备自己，
没错没错。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二首诗歌《爱你到底》。
心敬拜，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耶稣的名。我渴慕有你与我亲近，我一生要爱你到底，
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应许，水火之中不离不弃，全心相信万事的互相效力，我愿一生爱你到底，
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应许，水火之中不离不弃，全心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我愿一生爱你到底，我愿一生爱你到底，我愿一生爱你到底。
所以其实你看，说到底呢，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这个福音，或者我们在主里面被建立起来的生命，是因着神的爱。
嗯，
而我们每个人也都清楚的知道说，我们是因着要回应神的爱，所以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来侍奉他。所以如果要让我们更具体的去面对我们的服事，尤其是从敬拜这个角度来看，
嗯，
那大概率我们就是不断的用每一次的侍奉，每一次与弟兄姐妹的相交，去表达我们对神的爱。
嗯，
可能一定程度上是我们唯一或者说是最重要最重要最看重的部分，因为我们是用爱来领受神的爱。
嗯，
以至于就像我们可以从圣经里边，尤其是保罗所说的啊，我们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而这是作为基督徒本身，当我们来聚集，当我们来敬拜神最重要的事情。所以盼望借着我们所分享的以及我们在圣经里所得到的这些教导，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今天所认识和理解的基督教音乐，它不是一种个人感受上的满足，也不是为了建构什么样的组织来有一个统一标准式的模板，而是用来赞美我们所信靠的神，不是为了满足我们个人，或者说为了让基督徒自己感到好听愉快或者兴奋，而是要在神的面前去用生命来回应神。所以它不再是一种音符之间组合带来的效果，它更像是一种生命的流露。
是
我们的节目邮箱是弹唱吧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弹唱吧。您还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729ly.net 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互动。
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们一起弹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赠送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